今日咧嘅讲题咧就系请爱到底，我请到咧杨传道当中为我哋证道，有请杨传道。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相信唔使我再多讲，今日肯定系少年主日。刚才大家睇到佢哋一班嘅少年人嚟到献诗，将佢哋嘅礼物送俾上帝。喺华基堂嘅传统里边，咩系少年人呢？原来我哋系指到中学生。不过一想起中学生，唔知大家想起啲咩呢？我所认识嘅华基堂少年人，佢哋个个都系年轻、有活力、有盼望嘅一群。佢哋系社会未来嘅栋梁。佢哋精力充沛，可以冇时停咁扎扎跳，终日可以流连喺各大嘅球场里边，又或者佢哋可以挨更抵夜，系挨好多晚夜，赶功课、赶报告、赶去补习、赶去课外活动。佢哋参加各大市嘅比赛，一星期七日，全年无休。不过有阵时咧，佢哋喺我哋面前，喺我哋呢班大人嘅眼中咧，都会做好多唔等使嘅嘢，例如打机打唔停啦，劝都唔停，或者佢哋唔俾心机温习咁样啦。有阵时咧又会发埋嗰啲所谓嘅梦啦，嗰啲梦想，例如咩夹 band 啊，搞咩街头跳舞啊，搞艺术、搞政治、搞社运咁。佢哋喺我哋面前咧，似乎系荒废咗学业，嘥晒佢哋大好嘅青春，佢哋成为咗不是省油的灯。不过我哋可能咧会谂到啲更差嘅环境，就例如可能佢哋从此就交上咗啲唔好嘅朋友，染上啲不良嘅嗜好等等。不过大家放心，喺我认识嘅华基堂少年人咧，佢哋个个都洁身自爱，非常之出色。但系有时我哋睇到佢哋嘅散漫，睇到佢哋嘅不济，我哋作为大人嘅脑里边好快就出现呢个画面，见到佢哋不务正业。我哋易得嗱嗱声，即刻就跑去佢前边，滴住佢，教训佢一餐，希望佢快啲醒，快啲改过自身。不过可能下一个画面好快又出现咯，就系、是、如果好啲嘅，佢哋会得我哋一句啦，唉，得啦，好烦啊，你知噶啦，然后就行开咗。又或者严重啲嘅，可能系扮你门啦，不抽不睬，当你系玻璃人。睇你唔到，听你唔到，甚至离家出走。作为家长或者长辈嘅，相信我哋对呢啲嘅情况可能都唔会陌生。不过无奈嘅系，我哋似乎束手无策。我听过唔少嘅家长咁同我讲，佢哋话：，喂，我真系搞唔掂我个仔或者我个女啊！唔该，你帮我同佢倾下偈啦，帮我开解下佢，了解下佢。于是传道人或者少年部的导师就成为了不少家长和长辈眼中唯一能够接触这班少年人的人。我们好像成为了社工，成为了辅导员，变了是拯救他们脱离黑暗地狱边缘的天使。不过如果大家试下问一问我们的少年部导师，你们有什么秘诀可以跟少年人保持沟通的呢？咁好嘅你哋啲关系，可能大部分嘅导师都会答你冇啊，唔知点解。又或者有阵时，其实连我哋导师都冇办法同佢哋沟通到。但系谂下谂下，谂到最开头啊，究竟作为家长同长辈嘅我哋，争咗啲咩咧？缺少咗啲咩元素或者技巧，令我哋唔能够同呢班少年人沟通？今日尝试咧，我哋用约翰福音嘅经文了解一下，究竟我哋嘅主耶稣佢留咗啲乜嘢秘诀俾我哋？我哋先低头祈祷。主啊，你话你俾咗一条生命令我哋，我哋要彼此相爱。呢、这个爱系舍己嘅爱，系谦卑嘅爱。让我哋今日藉住圣经。透过你圣灵的指引，让我们听得见亦都行得出来。感谢你，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刚才我们一起读出的经文，我们刚才看到的这段的圣经，主席都提过了，正正就是我们少年团契 Youth 团每次开始之前 一定会背的团训。约翰福音由十三章开始，其实就是踏入了整个故事的高潮。作者开始讲述耶稣在世最后一晚所发生的事，其中包括了很多珍贵的教导，可以说是跟耶稣是跟他的门徒所讲的临别赠言。而且很多经文都是我们熟悉的金句来的。如果要数，可能就有第十四章里面的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亦都说他会赐下保惠师，这些句句的金句充满安慰和盼望。十五章里面有我们熟悉的真葡萄树与枝子的这个的比喻，安慰的同时加上一份的警惕，提醒我们门徒，你要时刻想下自己的生命是否仲连于上帝呢。十七章更加有著名的耶稣为门徒去祈祷的这段经文。不过在一切这些安慰之先，作者在十三章先记述了一样东西，原来耶稣要他的门徒守一个新的命令，就是我们刚才所看的34至35节，你们要彼此相爱。这个命令有什么特别呢？原来主耶稣不单止叫那些门徒你们要切实执行，他更加是自己一生都身体力行地活出了这个道理。他正正就是门徒最好的榜样，他因着爱他的门徒，爱他所选召属他的人，他甘愿踏上这条十架的道路，甘愿牺牲他自己，为的就是要领这班属他的人进入他为这班门徒预备的美好地方。因着爱，他更加赐下圣灵作为保惠师，在自己不能够再在门徒身边的时候，继续作出劝慰、指示、引导。讲到底，原来门徒彼此相爱，不单止是见证主耶稣，令到人家认得啊，主耶稣的人就在这里了。不单止是这样，更重要的是，如果他们在主耶稣不在身边的时候，这班门徒仍然是这样做的话，他们就好像有耶稣在他们身边一样，继续能够经历主耶稣的爱，继续可以行在主耶稣预备的这条永生的道路上面。不过正如13章34至35节所讲，主耶稣的门徒是要彼此相爱，因为他主耶稣自己都是这么爱的门徒。那他是怎样爱这些门徒呢？13章1至30节那里话到给我们听。这段经文其实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在主耶稣被捕被审判那晚，他和门徒吃了最后一次的晚餐。吃吃下那阵，主耶稣突然间起身，他剥了他的外衣，用一条手巾或者是毛巾束住他自己的腰，扮成好像当时一个仆人的样子。然后他就开始为他的门徒去洗脚。相信大家可能都听过很多次这段经文的教导和解释。主耶稣这样做是谦卑他自己，服侍其他人，这个是一个最佳的示范。不过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谦卑的程度去到哪里呢？有几谦卑呢？原来当时这种所谓的仆人，不是我们今天所想象那些打工仔或者外佣那样，他们有法例保障，准时要出粮给他们，不喜欢的还可以辞工转工。不是这样的，当时的仆人是奴隶，是没得选，终生要服侍这个主人。不过这样都未是最到位的事情。大家知不知道洗脚有多卑微？犹太人看洗脚有多卑微呢？原来卑微到就算在他奴隶当中有犹太人，他都不会叫自己的人去洗他的脚。这些工作是要留给奴隶里面的外邦人去做。记得有一次我在基督少年军那里去教授圣经的道理，咁啱就是讲到耶稣要去为门徒洗脚这个故事。为了让他们真的亲身经历一下洗脚这个过程呢，我先是讲解了整个圣经，然后 我就吩咐他们分开男子组和女子组，然后各组装一盆水出来，拿一条毛巾，跟着他们要为右手边的组员来到洗脚。结果我观察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当这些比较熟络的组员他们坐在一起，然后他们要洗脚的时候，被洗的一方为了体现他圣经里面的知识，他用尽一切的方法去对付那个洗他脚的人。例如大声喝他，喂，洗干净一点，那只脚趾烂未出，快点帮我洗。又或者他周围动只脚，但是只脚湿的，又不准他滴水落地下，帮我抹回干净的。这样玩了很久，虽然好像很没礼貌这样，不过整个过程其实都体验了经文里面两个很重要的道理。首先当然就是我刚才所讲的，奴隶是没得选，他的地位是最卑微，要你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过另一方面呢，如果洗脚的行动是出于朋友间的爱，整个过程就会变得很欢乐，很有爱。少年军的组员之间，他们不存在主仆的关系，他们是彼此服侍、彼此相爱的群体。整个过程一路洗脚，其实是充满欢笑声，充满喜悦和爱。经文带出的只是这两个的重点。主耶稣首先亲身示范他是绝对的谦卑，这样去服侍其他人。不过为的就是要告诉门徒，他是爱这帮门徒。更加重要的是他要提醒这帮门徒，如果你将来在我不在的时候你都继续这样行，你就能够透过这个的服侍，透过这个谦卑的行动，继续感受到我给你的这份无限的爱。不过在这份无限的爱里面，其实都夹杂了一些美中不足或者缺陷。十三章十八节那里告诉我们，虽然主耶稣实实在在的去教这帮的门徒这个很重要的彼此服侍的道理，不过在他们的当中似乎有人都是不明白这个道理。相信大家很快就会指出这个是谁呢？加勒人犹大。十三章二节那里讲到明魔鬼已经控制他的心，令他决意要出卖耶稣。而在26至27节亦都讲到明主耶稣是清楚知道犹大要出卖他。今天我们不尝试再去深究究竟这段经文在神学上的一些问题，例如魔鬼是不是真的上了犹大身呢？他是不是不情愿的去出卖耶稣？他是不是预定了要啃这只死猫呢？我们都不看这些。不过我们在经文里面亦都可以清楚地望到另一面，就是这个作者想讲到明主耶稣明知犹大要出卖他，都为他洗脚。这个表明了耶稣是爱犹大，他知道犹大要出卖他，都是爱犹大，他仍然想将最好的东西交给犹大。廿六节那里亦都讲，在晚餐的时候，耶稣作为主人家，他递了一块饼给这个犹大，他点一点的汁然后给他。其实原来这个行动是包含了尊重爱护那个人的意思。那个汁是什么汁来的呢？原来是一些用水果和醋捞埋的一个甜的汁，用以比喻分享的人他们能够和睦相交，甜蜜和美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电视呢，一个叫做 Oreo 的饼干的广告呢？那个广告呢，如果大家有细心留意呢，它背景其实都是这样的。通常呢都是以一间几靓的屋啦，然后它背景就是在饭厅或者客厅，场景是很温馨的。跟着它主角多数都是一些很得意的小孩子啦，伴随在它身边的可能有他的家人或者他其他的朋友。这些主角的小孩子会将那块 Oreo 的饼拧开，分开一半，然后呢就点一点的牛奶， 跟住自己食一啖，然后又将另外一半分俾佢身边嘅人，一齐分享食物，分享喜悦，分享佢哋嘅爱同埋温馨。主耶稣点过呢块饼之后递俾犹大，其实系寓意佢仍然是犹大，系佢所爱嘅，纵使犹大系会出卖佢。虽然我哋自己又未至于去到犹大咁样会出卖耶稣嘅，但系我哋可能好似彼得咁样会唔认耶稣，又或者好似其他嘅门徒咁样喺主耶稣受苦嘅整个过程里边影都冇。不过无论系点都好啦，主耶稣佢依然系咁讲，佢话我爱你哋每一个，而且你哋继续要学习彼此相爱。但听到呢度，可能大家都会问啦，乜嘢驱使耶稣去爱爱得咁谦卑咁彻底呢？佢呢种咁谦卑咁彻底嘅爱去到几尽呢？十三章一节似乎俾到一个提示我哋。佢嗰度话，主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现代中文译本修订版这个的圣经呢，有这样的翻译，他说主耶稣一向爱世上属于他自己的人，他始终如一的爱他们。原来主耶稣爱他们到底的意思，就是始终如一的爱他们，是直至天地都要废去仍然要爱这班的人，是最极致的爱。不过这份极致的爱几时开始的呢？冇终结，一路爱下去，但几时开始的呢？原来我们要回到去约翰福音的起头，也都是整卷福音书的核心，一章一至十八节，我们先可以知道。这段经文也都是我们熟悉的经文来的，那里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个已经是我们今日基督教信仰不可或缺的一个信条。主耶稣就是三位一体神里面的其中一位，他就是神。不过一章三至四节同样告诉我们，这个至高无上的神，他同时都是生我们、养我们、赐我们生命的神。他是我们生命的源头，是我们生命的唯一盼望，是我们最终的依归。不过可惜，一章五节和十节告诉我们，我们今天的境况是怎样呢？原来我们这班的人对着这个太初就有赐我们生命的神的时候，我们竟然隐藏自己在黑暗的里面，我们不认识这个神，我们甚至不接待他，不欢迎他。一章五节在现代中文译本修订版里面有一个似乎更贴近原文的意境，他亦都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示。他的翻译是这样的，光照射黑暗，黑暗从没有胜过光。主耶稣作为真光这个生命的源头，他是直接毫无忌讳地射穿这个黑暗，而且黑暗是永远没有办法赢到光。那就是说，原来主耶稣其实一下子一只手指尾都可以收拾这个黑暗的残局，而且将它完全剔除。不过他有没有这么做呢？没有。他用的方法，他入这个世界的方法，似乎是我们眼中看为最蠢最浪费时间的方法。一章十四节那里说，道成为肉身，主耶稣这位神亲自成为人，带着神的恩典和真理，住在这个不欢迎他的世界那里，为的就是十六节那里所说，要让我们这班的人有机会领受他的救恩，而且是恩上加恩。他没有以他必胜的强势来压倒我们，反而是以救恩、怜悯、始终如一的爱来到去继续保护我们、爱惜我们，用这份爱吸引我们。这个就是主耶稣甘愿谦卑降世的原因，他要贯彻他对我们的爱， 纵使我们身处黑暗，不认识他，甚至不欢迎他。不过这份无比的爱不是就咁盲目咁去爱，其实是要加上一个谦卑的态度，才可以让他继续散播开去。用强势压倒人的爱不是耶稣的手段，谦卑舍己的爱不断感染其他人，改变这个黑暗的世界，才是耶稣的方法。经文解释就到这里了。不过同我们起初想讨论的问题，作为家长和长辈的我们，究竟缺少了什么元素或者技巧，令我们没办法和少年人沟通，有什么关系呢？我会说13章34至35节这个命令就是关键。主耶稣，我们称得他是主，就是我们的主人，他同时都是这班少年人的主人，是吗？我们是清楚肯定这一点。但既然是这样，我们有没有履行过主耶稣吩咐我们的这个命令呢？彼此相爱，大家可能会说还不用你提的，爱他们嘛，他们是我们的仔女，是我们的后辈，是我们的团友仔，我们当然爱他，还用你提我的？没错，身为父母长辈，我很相信我们其实每一个都很爱惜这班少年人的。但大家不要忘记主耶稣的吩咐究竟是什么呢？他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是怎样的爱啊？是舍己的爱，同时是谦卑的爱。舍己的爱，我想作为父母的一定很清楚，生儿养女的确是神给我们父母最大的恩典。神透过我们去经历这个过程，分享和明白祂的爱，让我们可以感受，可以参与其中。我自己呢都是两个小孩子的爸爸，我的大女儿现在三岁半，小的那个呢个仔来的刚刚半岁。我有幸亲眼看着他两个出世，我望埋佢的角度还清楚过我太太。这一切来得很真实，好清晰。这个也是一个很震撼的画面，它令我明白到生命的诞生真的不是偶然的，只有神才可以赐给我们。它也都让我学懂珍惜生命。生了出来以后的日子，相信大家经历过，也都是最深刻的日子。每晚挨更底夜没觉好睡，喂奶其实半夜起身都是平常事。子女无缘无故在半夜无端端大喊，我昨晚才刚刚经历完，抱又不是，喂他吃东西又不是，哄又不是，他还不断地硬，不断地打你。除了挑战我个人的体力之外，更加锻炼出我无比的耐性。这个不是舍己是什么呢？这个还不是舍己？没有一晚可以睡得好的，我连条命都给他了，还不是舍己？但大家不要忘记主耶稣他是怎样活出这份爱呢？腓立比书二章六至八节有同样的教导和提醒，那里说主耶稣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就是耶稣所拣的方法，他不要强权，不要他的能力，他谦卑自己成为人，甚至为人摆上他的生命，为子女和后辈的牺牲舍己，的确是我们作为父母和长辈的天职和分内事，不需要提都会懂做的。不过大家有没有想过要为子女和后辈去谦卑自己呢？大家可能会说，喂，我还不够谦卑，我平日对着他们迁就到不得了啦，低声下气啦，还不是谦卑？但我会说这些不是谦卑。谦卑是什么呢？谦卑是道成肉身， 谦卑是亲自成为你所爱的人的样式。不知大家有没有经历过以下这些情况呢？当我们准备出去吃饭，哎呀，不小心多口问了句仔女，你想去哪里吃啊？结果换来的答案呢，来去那几个，麦当劳、家乡鸡，好一点的就是那间薄饼店。结果我们心里面一沉，就说，唉，这个衰仔真是不生性。跟着呢，我们推翻他意见，唉，这些没益啊，然后就去我们心目中有益的餐厅。例如有一次呢，可能你会问仔女，喂，大哥你想读什么呢？哇，好似佢无端端答你，真係好彩啦。佢话我想读音乐啊，我想读体育，想读戏剧，甚至话想读神学。跟住你立即喺心里面倒抽一口凉气。你心里面话死啦，呢啲全部都系我哋政府眼中睇嚟冇经济效益嘅科目。你读呢啲将来点搵食啊？於是你日劝夜劝，你改行啦，走返转头啦。甚至你会好努力咁样为佢铺桥搭路。最终你可以送佢上你为佢铺好嘅呢条康庄大道。呢一切我冇话系错㗎，真系唔系错㗎。况且年轻人的确系需要我哋嘅指引。但系我哋有冇谦卑自己，细心去听过佢哋嘅心声呢？我哋可冇试过从佢哋嘅角度去出发，去諗下点解佢咁諗嘅。点解佢有呢个愿望嘅？我哋有冇尝试摆低自己一阵，成为佢哋，身同感受一下佢嘅感受呢？或者呢，我哋在座嘅各位都已经离开咗少年呢个阶段太耐啦。我哋呢都将从前自己天真烂漫嗰、那个傻傻地嘅自己忘记得一干二净。我哋洗底成功，然之后走返转头做咗我哋嗰啲少年人嘅主。我哋仲好似好精明咁样去管理佢哋嘅生命。主耶稣教导嘅系咩呢？佢话属佢嘅人要彼此相爱，系要好似佢一样咁谦卑委身，不求回报，只求能够成为他人一样嘅人，身同感受咁样去服侍其他人。譬如你嘅仔女话我要去麦当劳家乡鸡或者薄饼咁样去食饭，你喺取消佢呢个念头之前，有冇谂过其实对上一次系几时同佢去食呢？或者你有冇谂过其实喺佢世界里面佢嘅学识系好少嘅啫，佢对餐厅嘅认知原来就系嗰三间，佢冇第四间㗎，咁点揀第四间呢？又或者原来佢哋嘅味觉，佢嘅要求只能够喺呢几间餐厅嗰度得到满足。就正如我哋好似有啲人去到某啲年纪先识欣赏苦瓜，先懂得欣赏鱼一样，这些东西逼都逼不来的吧。当然我们可以说其实不是的，某程度上都要逼下他们的，因为出炉铁不打不得的。但是主耶稣却是没有一开始就选择以他最刺眼的强光来照穿这个黑暗，因为他知道要做到人类自己选择去亲近这个上帝并不是出于逼的。唯一的方法就是用那个始终如一的爱去感染他们。这个不单止是能够发挥最好的果效，这个爱能够发挥到最大，而且这份爱是可以继续感染下去。跟少年人沟通的门是很易闩但很难开。开这道门的唯一锁匙就是跟他们的关系，但是关系只能够一点一滴好慢地累积回来。当你的少年人，当你的子女，当你的后辈，他还肯跟你去倾诉，还肯向你来发问的时候，哪怕在你的眼中这些真是最低能无聊的问题，你有没有谦卑放低自己一阵，用心去聆听下佢哋呢？又或者你好快就抛低一句，唉，好无聊啊，你諗呢啲嘢一定死梗啦，你冇脑㗎，收声啦，唔好再讲呢啲，你识乜嘢？我哋系咪咁嘅呢？其实今日嘅年轻人拥有嘅知识同埋才能呢，我肯定比我哋更多更多更高。 他们可以飞得更高更远。现在的一个中学生随时可以懂几个国家的语言，十几种的乐器，他可以已经去过欧洲、亚洲、美洲很多的国家，就算他未去过他都可以叻过你，因为他一上网一分钟一，他就可以掌握世界这一刻最新的新闻、最新的资讯，懂得用最新的科技。我甚至可以这么说，他们是不需要我们硬销给他的道理和铺路，他都可以活出精彩的人生。但大家知不知道神还留我们的命在这里？我们仍然有命在这个世界，有什么用呢？我们仍然站在这里、坐在这里，对他们有什么益处呢？经我在华基服侍的年龄两年的观察，我得出一个结论，我们唯一给他优胜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人生经验。我们知道自己几时要进，几时要退，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我们有分寸，我们有交代，我们有责任心，而且我们这些经验为我们的生命加添多一份勇气、毅力和盼望。其实我们都很想将这些这么好的东西留给他们，我们很想亲手交在他手中，然后等他们都可以过一个精彩快乐的人生。但是这个移交的过程不是一步到位的，不是说你交他就接的，而是需要我们谦卑委身，以无比的耐性和同理心，我们身同感受他们的生命，我们和他们一起经历我们这种委身牺牲的服侍，来到去感染他们，他们才会打开他们的心窗，和你讲出心底的说话。记住啊，我们当初生仔女是为什么的？我们其实是为了神给我们这个交托的使命，他给我们是要经历他的恩典，经历神的实在，亦都要我们从中学习和享受彼此相爱的好处。我们绝对不是要追求训练出一部无坚不摧的生存机器。少年人都有他的感受，我们有没有真的放低自己一阵，放低我们的偏见，放低我们认为一定啱的经验和道理，用心听一听他们的心声。不过我都要承认，这种爱的感染的过程呢，要修成正果真的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而是需要长久的时间、心机、耐性才可以见效。就正如主耶稣为犹大洗脚、为犹大去递饼，最终换来的是出卖。彼得他说他都愿意由头洗到落脚，主啊，你由头洗到我落脚，我好愿意。最终呢，三次不认主。其他门徒都跟了耶稣三年几了，但是最后呢，没有一个留低。不过纵使是这样，纵使耶稣来之前已经知道是这样，他仍然是选这个方法，带着谦卑的爱来到世界，因为他知道黑暗一定不能够胜过光，属他的人最终一定会明白这份的爱，亦都会学，亦都会去跟随。
而我们同唱回应诗歌，相信有爱就有奇迹。
黑夜将过去，未来不再迟疑，牵起我的手，你给我勇气，曙光渐下迷，点亮前方路，我展翅高飞，你给我信心，只要相信，相信就有奇迹，挥动信心的翅膀，随着梦想起飞。 要打开眼睛，手牵手一起走，不哭泣，相信有爱终有奇迹。吹来一阵风，你给我勇气，飞往那佳美之地。黑夜将过去，未来不再迟疑，牵起我的手，你给我勇气，曙光渐向你，点亮前方路，我展翅高飞，你给我信心。随着梦想